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5号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李一华。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走进美国栏目将带您到华盛顿参加在美国的广场舞。美国的广场舞和中国的广场舞有何不同？此外，我们还将带您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高中母校纽约军事学院进行参观。欢迎您锁定今晚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一开始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星期六将在瑞士举行会谈，以斡旋达成一项协议，重新启动叙利亚和平进程。克里国务卿和拉夫罗夫外长将在瑞士洛桑会谈，力图结束几个星期来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受到的攻击。阿勒颇受到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支持的空袭。拉夫罗夫星期五说，他对最新一轮的外交谈判不抱特别的期望。国际间一些著名的慈善团体星期六呼吁在阿勒颇城市东部实行72小时停火，那里是空袭的目标。实行停火的目的是让伤病员可以从那里撤出，将食品和医疗救援物资运进被围困的地区。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达成历史性协议，减少电冰箱以及空调机使用的温室气体，这是针对对抗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步伐。星期六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的气候会议宣布了这项协议。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谈到197个国家和政府共同签署的这项协议时说，这是向前迈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数十年前开始出现的工业氟化氢气体是一种用来替代减少臭氧消耗的化学物质，但是却成了全球变暖的一个原因。随着冰箱和空调机在中国和印度这类新兴国家销售量的增加，这种化学物质的危险急剧上升。协议将国家分成三组，每组启动减少氟化氢的时间框架不同。美国和欧洲大部分承诺逐渐加强削减这种气体的使用，到2019年减少 10%， 到2036年减少 85%。一些中国维权人士表示，继中国当局去年709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展开大规模抓捕行动以来，他们的处境日益艰难。根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到今年709一周年之际的统计，过去一年之间，至少24个省市区的319名律师、律师助理、律师事务所人员、维权人士以及家属被传唤、约谈、扣押或者禁止出境等等。其中9位律师、一名律师助理和13名维权公民仍旧在押。北京的维权律师陈建刚表示，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原本能做的事情就十分有限，709后维权行动更加举步维艰。曾经为知名维权律师朴志强提供辩护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尚宝军表示，在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该接的案子还是要接，但他们在办案的时候会更加低调，更加小心。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局一名前特工星期五被判处12年监禁，罪名是向国防部的一个承包商泄露机密的敏感执法讯息，而该承包公司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美国司法部表示，该特工泄露敏感信息以换取现金、豪华旅游和妓女服务。司法部说，约翰·波特兰·贝利沃现年47岁，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约克，他也被命令偿还美国海军2000万美元。司法部表示，他是在联邦政府特工人员贪污受贿案中被判刑时间可能最长的人。司法部说，贝利沃承认帮助格伦国防亚洲海洋服务公司的前总裁弗兰西斯为他提供敏感报告，让他得以扰乱阻断有关当局对他的公司进行的诈骗刑事调查。另一方面，美国运输部日前下令，从星期六，也就是10月15号美东时间中午12点开始，美国境内所有航班全面禁止使用韩国三星公司的盖乐式 Note 7手机，包括禁止将这款手机作为托运行李交运。 违反者将受到刑事起诉并被课以罚金，机组人员也必须遵守上述的规则。美国运输部的公告细则还说，如果飞机上发现有人使用这款手机，机组人员将责令当事人立即将手机关闭，必须时刻将这款手机放在自己身上，不得将手机放进行李袋或者客舱上方的行李架内。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今年六月，赵锡成家族基金会向哈佛大学商学院捐赠的赵朱木兰中心正式竣工。这间研究中心的背后隐含了一个延续一甲子的爱情故事。稍后的美国话筒将为您介绍，请您不要离开，持续锁定今晚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选情出格，历史罕见，媒体报道遭责难。华人航运巨子讲述延续60多年的爱情故事。奥斯卡热门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暴动主题引争议。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对记者和新闻媒体来说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挑战。新闻报道的一条准则是平衡报道。不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言论也太富有争议，支持川普的人指责媒体有偏见，而希拉里·克林顿的阵营也批评媒体假平衡。
美国新闻学会的汤姆·罗森斯蒂尔说，主要是由于唐纳德·川普，媒体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成了主角之一。
Donald Trump in particular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more generally、
尤其是唐纳德·川普，也可以说是共和党，让新闻成了大选中的一个角色。他们说媒体无能，对他们穷追猛打，如此抹黑媒体，我们通常不太见到。
A level of demonization of the press that we don't usually see。
虽然支持川普的人声称媒体存有偏见，但是克林顿的支持者也指责媒体在报道上虚假平衡。他们说媒体把克林顿说的话作为证据证明他不诚实，却没有用相应程度的证据证明川普不诚实。
But if my job today in the story is to examine，
如果我今天的报道任务是仔细介绍希拉里·克林顿的言论正确与否，那我肯定是在这上面刨根问底的，而不会说这篇报道的重要性只有我昨天写川普的那篇报道的1/4，所以我就只写到1/3的程度。你不会这样做的。
多利·托利比奥是西班牙广播电视台驻华盛顿记者，他说他不认为记者有偏见。
Media criticizes Donald Trump because what he does and what he says。
批评唐纳德·川普是因为他的言行，而不是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偏见。
托利比奥说，他身为一名移民和女性，要报道诋毁移民和女性的川普确实有难度，但是他努力做到客观中立。国家新闻俱乐部的托马斯·博尔说，记者的工作就是从故事中剥离出事实。
That's doing the critical。
在民主国家，记者的关键作用是告诉选民和公众，候选人所说的是否是事实。
About, what the candidate is saying, whether it's truthful or not.
但是罗森斯蒂尔说，如果记者成了裁判，代价也是巨大的。
What we need of our journalists are people who say,
我们需要的记者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努力作为一个观察者，代表其他公民找出发生之事和所说言论中的事实真相，为什么发生，动机是什么。但是最终的解读是公民自己的事。
But ultimately, it is the job of the citizen to determine what that means.
无论是谁，明年1月最终入主白宫，对候选人和参与报道的记者来说，这次大选都将成为一次难忘和特别的经历。
金秋10月上映的新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备受瞩目。这部影片描写了1831年美国南方奴隶起义反抗压迫的故事。 影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真实地反映了那段残酷的历史，被认为是奥斯卡大热门。不过影片的暴动主题，再加上制片人兼导演内特·帕克早年受到强奸的指控，都给影片蒙上了阴影。
Lord has spoken to me. Visions of what's to come. A rise of good against evil.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e'll fight.
大多数描述美国南方奴隶制的电影都注意描写奴隶们的坚韧不拔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可是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则不同，它讲述了一个奴隶们反抗和复仇的故事。
让那些圣徒们去赞美上帝，让他们手中的双刃剑向这个国家的恶魔复仇，惩罚那些罪人。
这部影片记述了特纳一步步转为激进从而起义的历程。特纳是一个勤奋的孩子，白人奴隶主教会了他识字，使他在奴隶中成为一个颇有名气的传教士。他善于安抚和开导同胞们被奴役的心灵，奴隶主利用他的这个能力通过圣经来教导奴隶们对白人奴隶主俯首帖耳。
服从你的主人，不仅要服从那些善良和好心的主人，还要服从那些严厉的主人。
在他传教的过程中，特纳看到奴隶们受尽虐待，让他再也无法忍受。看到的痛苦越多，他的传教就变得越来越好斗、反叛和激进，因此受到了严厉惩罚。他的妻子也遭到强奸，可是内特特纳没有屈服。制片人帕克说，在拍摄这部影片时，他不仅是一个制片人和演员，而且是民权运动者。
我承诺要拍这部影片，我就决心要让人们懂得纳特特纳的重要性，并且用积极诚实的方式来表现这位人物。
Black bodies swinging in the southern breeze。
这部影片是一部力作，力争忠实于历史，描述了一段有系统的歧视和虐待奴隶的故事。
Learned your lesson, boy?
Oh, yes.
这部影片曾被认为有机会问鼎奥斯卡，不幸的是，有过导演帕克在大学期间涉嫌强奸一名年轻妇女的指控再次浮出水面。虽然法院在2001年宣判其无罪，这起事件还是给影片蒙上了阴影。有关制片人的争议以及被压迫者有时要通过武器来救赎的主题，都是争议的焦点。一个国家的诞生是否能获得成功，令人拭目以待。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谁是为华人航运巨子赵锡成掌舵的女人？什么是美国健身业的最新时尚？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今年六月，赵锡成家族基金会向哈佛大学商学院捐赠的赵筑木兰中心正式竣工了。有华人航运巨子之称的赵锡成家中有六个女儿，其中四位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大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这座捐赠的建筑的名字来自为这个家族默默付出的母亲朱木兰女士。我们的记者走访了赵家妇女，为您讲述一个令人钦佩的爱情故事。
2016年6月6日，有着华人航运巨子之称的福茂集团董事长赵锡成博士，手握金剪刀，为哈佛大学商学院一座崭新的国际高级管理教育设施剪彩。而这是哈佛建校以来首座以女性命名、首座以华裔命名的建筑——赵筑木兰中心。
起因呢，还是继任我太太的意志，她一辈子就是乐善好施，乐善好施，希望跟大家分享。她尤其对教育非常特别重要，她感觉到教育是改变我们的一生，教育 enrich 我们的 life。
这座占地9万平方英尺的大楼由赵锡成家族基金会于2012年捐助的4000万美元而建，以赵锡成已故太太的名字而命名。
Ruth Malan Chu Chow and Dr. James Chow inspires
us. 数位联邦议员、哈佛大学校长、商学院院长和赵家的女儿们共同参与了赵筑木兰中心的剪彩。
to never give up their dreams.
中心更是迎来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前总统克林顿、老布什、小布什和卡特的贺信。而历时四年落成这座建筑的背后，隐藏了一段六十余载的爱情。
那时候我跟我的自己朋友讲啊，像这样子一个活动啊，有的人听起来好像这个人的这个神经有点不大正常的，对吧？这么故事的剧烈的，每个礼拜都去。
自2007年朱穆兰去世以后，无论风雨，赵锡成每周六都会自己驱车前往纽约州的芬克里夫墓园看望他的太太。
这是我的喜乐啊，这是我的父伴，我感觉他就是在旁边啊，他就是在对面，我们两个还是在讲话，因为他以往一直是我的参谋，所以现在假如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我就跟他谈谈，假如你今天在这里的时候，以为讲什么样的话，使得我感觉组织更加踏实，啊，更加有把握。
啊，这是雪兰来了，呀，这个是十月19号，每个礼拜六都有来。
赵锡成与朱穆兰一见钟情。1949年，台海两岸不稳定的时局，使得两人相隔海峡两地。赵锡成一年多的苦心寻找，让他们在1951年喜结连理。7年后，在朱穆兰的鼓励下，赵锡成赴美深造，使得两人再次经历3年的分隔。他经过在纽约独自艰苦的奋斗，终于在1961年将朱穆兰母女四人接到美国。
So I remember it was really lots of fun and a lot of happiness and not fear, which would be the natural instinct when you come to some place and you not know the language and not knowing the culture. So she was this really brave woman.
And so when I look at my parents and think about what they've accomplished and what they've survived in their lifetime, going through the wars in China, facing foreign invasion, having their country split up, and under the constant threat of insecurity and violence.
She was always a very optimistic person. She had really, really deep faith, believed really in God, and just put a lot of trust in him and know that he would guide her and our family.
我一生啊，有了一个很好的爱人。虽然他既然走了，可是我对他的爱情还是一样。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背景不同，我是青海小生，他是富家子女，追他的人很多，啊，我是其中之一而已。可是他还是放弃了我。我那个时候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没有旁的，我有一个心 ，I will love you whole life。
赵家的女儿们4位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另外2位分别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和博士学位。这都源于让老布什总统都羡慕的教育理念，因材施教，不娇惯，不放纵。
You know, we have family projects. We would have huge summer-long projects like tarring the driveway.
全家总动员铺起来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使得他们知道做一件事情，定好一个 planning， 妹妹的意见怎么样，这个妹妹意见怎么样。大家还早起来，还有了，好一起做。那个时候做爸爸妈妈的心里挺高兴，因为真正做成功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看到他们个人发表个人的意见，把他们自己想到人家，再想到自己怎么样推动一个，我感觉这个 teamwork 是比他妈妈比一个成功的地方。嗯，
在赵锡成眼里，朱穆兰的支持和对孩子的教育是他事业和家庭的坚强后盾。
就是在我们很好的时候，突然之间我的男人得到了这个癌症的消息，而且很巧的得到癌症的一天，也就是我们布什总统宣布赵小兰委任他当着这个劳工部长。 所以一个是坏消息，一个是好消息。可是我太太坚持要把这个消息，或这个得到病的这个消息，暂时把它保留一下，一直保留到三月六号小兰真正就职的时候。
I was so filled with admiration, respect, and deep love from my mother, because this is so emblematic of who she is and what she does. She never talks about herself, and always in the background.
一个遗憾的，就是她走得特别快，因为她最后的时候来不及回来。
直到今天，赵锡成仍将家里维持着九年前太太去世之前的布置。
可是 nice day, nice, nice yard, fantastic.
而庭院里每株花草、每个角落背后，都有着一段关于朱木兰的故事。
美国成千上万名饱受转移性乳腺癌折磨的女性联合在一起，来推动治疗的进展。她们参与了一项临床试验，寻找早期治疗的新方法。
So my box showed up for my sample.
拉同亚·威尔逊患有转移性的乳腺癌，这意味着癌症已经散布到她身体的其他部分。不过，在她抗击这种致命疾病的同时，还有2000多名女性陪伴着她。他们都志愿加入了转移性乳腺癌计划。
你知道，每个人都在大喊，我们需要一个疗法，一个治愈疗法，而唯一能够找到疗法的方式就是加入临床治疗。医生和科学家，他们有能力，但也有限，他们需要人们的参与。
这个计划由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伯德研究所进行。在那里，他们处理来自像威尔逊这样的病患的唾液及肿瘤样本，记载到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中。这是一种进行研究的新方式。
这与大多数研究方式不同，通常研究会在大型的癌症中心和研究所进行，在那里病患注册是通过他们的医生完成的，这种方式让病患自己决定参与和研究。
截至目前，这个项目发现了一小群病患，他们对标准化疗或是新型免疫疗法药物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良好反应。研究希望通过 DNA 分析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患者可以生存多达10年，而平均的生存年限则为大约3年。威尔逊知道他有生之年可能不会见证疗法上的突破。
So, once it's found, I can say, I helped by providing.
一旦发现了新疗法，我可以说这有我的功劳。我贡献我的医疗信息来提供帮助。我试着让其他人参与进来。我给他们提供所有让他们能够进行研究的信息，尽管微薄，但我也出了力。
体重和健身是美国人最执着的两件事，由此造就了一整个赚钱的行业，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一样，健身行业每年也涌现出新的酷的时尚。美国运动医学院一直在跟踪这些动态，可以戴在身上的技术是今年的一大热点。
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健身房会员人数稳步上升。今天会员人数超过5000万人，原因之一是1/3的美国人都属于肥胖，2/3的人被诊断为超重。而可穿戴的技术更方便地让人们来视察自己的健康状况，这是今年最热的健身趋势。春分健身房的艾米迪克森是这项技术的粉丝。
2016年流行趋势的优点是注重基础功能，这些新技术提供了健身保健所需要的东西，都有科学依据，我很喜欢这些趋势，让我很高兴，因为这些原理我们都知道，现在可以通过更加先进的技术来运用它们。
这种可穿戴技术的目的是让健身更加简单，而简单是今年的另一个重大趋势。减肥和高强度间歇性训练不需要太多设备和时间。
我很喜欢，这是一种挑战，时间短，高强度训练后短暂休息恢复，它锻炼力量和心肺合二为一。
中老年美国人的运动习惯也在增加，瑜伽仍然是美国人喜爱的健身运动。瑜伽联盟表示，今年超过360万美国人参加瑜伽运动。不过，根据白宫健身委员会统计，只有1/3的成年人达到应有的运动量，这是所有的技术都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
节目最后，美国乡村歌手 Ryan Beaver 正在成为歌迷们的新宠，被《滚石》杂志称为你必须认识的十位乡村歌手之一。请听 Ryan Beaver 演唱的新歌 Christopherson。 好，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1, 2, 3, 4Dusty's in the 70s, rough out boots and faded jeans, a guitar full of songs nobody wants to hear you sing. Whiskey stained lonely nights, drunken words of barroom fights, you can't out of poets, broken heart with rolled up sleeves. Yeah, rolled up sleeves. Tortured in a motel room, morning sneaking up on you, counting out your nickels for a pack of cigarettes. Burning luck and chasing stars, wondering who the hell you are, knowing deep down in your heart that's maybe all you get. Ooh, all you get. And the tears, they run when the truth falls from your tongue. Crystal.
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继续回到《美国之音》VOA 卫视。纽约军事学院是川普的高中母校，这所学校不久前迎来了他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校长。这所曾被川普称为培养了他的品格的军事化私立高中，何以选择一位华裔校长？带着这样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日前走进了这所学校进行探访。下面请看美国之音所制作的专题报道。
在纽约上州 Cornwall on Hudson 小镇上，坐落着美国最古老的军事学校之一——纽约军事学院。在这所寄宿制私立高中127年的历史上，有多位知名校友从这里走出，其中就包括如今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不过，最近让这所学校再度引发媒体关注的，却不是这位颇受争议的总统候选人，而是他新上任的建校127年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校长张杰。在纽约市的教育界，张杰这个名字对人们来说一定不陌生。从2012年起，他便在纽约最有名的公立高中之一史代文森高中担任校长。
在2012年，教育局找到我说：“你愿不愿意到史代文森去做校长？”当时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研究过，就说看过这个报道，就是我去也是一个非常特定的一个情况，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是一个集体作弊的一个丑闻，等于前任是引咎辞职。在这个情况下，教育局当时非常急，就说要找一个有一个不怕死的校长，因为进去等于是也是一个临时执行校长，你要自己做几个月，在被承认的情况下才能转正。OK， 也就是说，有一种很小的可能，而且我当时也是很稳定的工作，我要去干了24年的情况下，要去当一个临时校长，就说这个风险还是蛮大的。但是反过来讲，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大不济就回去当数学老师。
史代文森高中是纽约市一所以学术见长的特别高中，每年9月，数万名适龄学生要通过参加特别高中入学考试，才能获得进入这种公立高中的资格。而在纽约市所有的特别高中里，史代文森的录取分数线总是最高的。
It's a really, really hard job. There's a ton of
在这里做校长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工作，你要面对巨大的压力、巨大的责任。任何一件事出了差错，这个责任都得落在校长头上。
It's all on the principal's head.
She has a great approachable attitude, and I think that that's one of her greatest.
她非常平易近人，我觉得这是她最大的强项之一。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去找她，不仅仅是教职员工，还包括学生。她将家长会、校友会还有教职员工很好的凝聚在一起。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密多了。
We, over the past 4 years, have developed a much stronger relationship altogether.
She's just really been involved with the team, with the students.
她真的跟我们的辩论队、跟学生、家长都有很多互动。她对我们来说是很棒的支持。在我当教练的这么多年里，我们最成功的几年，包括取得全国比赛的冠军，都是在张杰当校长的时候。
Successful years ever with Miss Yang as the principal.
张杰1982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在上海航空工业学校做了3年讲师后，他只身前来美国留学，并于1988年从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获得了应用数学硕士学位。当时纽约市的公立教育系统刚好在招数学老师，张杰便由此开启了他的教育生涯。从数学老师到主管数学教学的副校长，再到教育局教学专员，最后到校长，张杰在纽约公立教育系统服务了28年，也实现了人生的多次跨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第一份的教授的工作是在监狱，就是说当时也是被分配到一个监狱的学校。那么这个就是说起来好像大家就哇很惊讶啊，但现在回头看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经历，因为那个时候被分到那以后，你就会觉得说你在那儿的任务是能够改变一两个人，对吧？就是能够改变一两个人的人生，你就会觉得你的成就感非常的高。然后从那儿就到了一个大的学校，教的学生是落后于他的本来的这个，比如9年级学生，他数学水平可能只有6年级的水平。那么那个时候的任务就不一样了，不是去救死扶伤的那个感觉，就觉得说这个孩子我要让他激发他对数学有兴趣，就能够赶上他的同年级的学生。那么你就会跟这一群人工作。10年多啊，工作了。然后之后呢，最后是在这个时代文森的那个学校，就是学生就是一下子变成，这个就是说真的是人上人的，都是最聪明的孩子哈。哎，那你的工作的这个性质又改了。其实我的工作不是要去让他们赶上数学，或者在别，反而是说要给他们在他们的身心和心理上的这种关心。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我的优势，就是在28年当中跟各种不一样的人群工作过，所以我的就是说我感觉就是对孩子的理解和这个弹性啊，就对什么样的孩子有什么需求，我认为我自己感觉我非常喜欢做这个事情，至少是也非常有成就感，觉得做了会成功。
这样的工作经历让张杰走出了华裔背景的局限。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人们提起张校长往往会说，你不会特别注意到他是一位华裔校长，你只会感觉到他是一个特别能理解你的校长。
我觉得他理解所有的学生。我想如果你把学生视作核心，那就无关乎学生的背景，无关乎他们从哪儿来，你理解他们的现状，你尽力帮助他们实现他们最大的潜能，这就是张杰在做的。如果你能够很有效地做到这一点，那你是什么背景就不重要了，而他正是能够有效做到这一点的人。
作为资深教育人士，张杰不仅在纽约的教育界赢得了口碑，就连中国的学校也常找上门来请教经验。
我上星期给人大附中通过 Skype 视频做了一个3个半小时的课程设计，给他们的年会啊。当时那个刘鹏之校长就说，张杰我给你半天时间4个小时，我说刘校长4个小时对着电脑讲话，他说那行3个半，所以我做了3个半小时的哈，真的是滔滔不绝的3个半小时，而且我说当中能休息15分钟吗？我们建议不休息，谁干嘛的干嘛，你反正拿好一瓶水，你继续讲。所以我当时给他们讲了一个3个半小时的，就是我在时代文森的，不是我自己设计的，就是我们现状的一种设计的课程哈，真能讲3个半小时哈。
28年纽约公立教育系统摸爬滚打的资历，4年名校校长的声望，这一切足以在不久的将来为张杰的职业生涯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就在2016年的一天，张杰突然接到了一个叫莫天全的中国商人的电话。在电话里，莫天全邀请他离开公立教育系统，到一所私立高中来竞聘校长。
莫天全也说，就是说 你公校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官僚的机构，对吧？你比如说他当时曾经用了一个词让我突然一动心，他说叫 hire and fire， 就是说你可以有很大的聘用教师的自主权。哎，我当时确实觉得这个是个公校的校长梦寐以求而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儿，所以的话我就觉得说他是让我动心了，就是说我当时觉得跟他谈话的时候觉得有点就是感觉有点怎么讲 blood running， 就是有点这个对有点激动那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说也许这个年龄也是还可以再稍微做几年事儿的这个年龄，如果我在时代文森再待几年应该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讲 coasting， 就是维持现状的情况下，那么我想那个时候可能再想去做任何新的事情就不太有可能了。
像张杰抛出橄榄枝的这所私立高中就是纽约军事学院，它成立于1889年，是一所军事化的寄宿制高中。在这里学生们除了接受传统的语文、数学、科学、音乐、体育课程以外，每天还要再多上一节军事课，并且通过 JROTC， 也就是国家少年后备役军官训练营的课程来培养学生的品质以及领导力。而学生在这里的日常生活则是由一批有军事背景的人来按照军营的标准实施管理。这样的高中在美国曾经兴盛一时，但是近几十年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拥有更多元选择的孩子们对于军事化管理方式的排斥，类似的学校纷纷走向了衰落，纽约军事学院也未能幸免。入学率的持续下滑使得这所学校深陷财务危机，终于在2015年9月进行了破产拍卖，最后由中国搜房控股董事长莫天全以1600万美金的价格收购了下来。
我当时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我是骨子里是中国来的，这是改也改不掉的，对不对？咱们这个毕竟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哈，但是呢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我说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纽约人，就是我说 I'm a New Yorker， 哎，因为我下了飞机就在纽约生活31年，没有离开过纽约州，从长岛到纽约市，现在到这个上州，那我说我作为一个纽约人，我甚至觉得有一点这个所谓的 obligation， 就是有这种责任来为纽约的这个历史啊来做一点贡献。
不过重振这样一所百年老校可并非易事，目前摆在张杰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这所学校的入学率。张杰说，未来纽约军事学院招生的重点还是会放在美国，但同时也会扩大在中国的招生。
我觉得说能够把中国的资源放到这儿来，能够就是说帮助这个等于这个是个美国的教育的学校，同时又有能够中国的学生受益，对我来讲也就是我觉得非常的神奇，而且呢就觉得说我能够在等于在我职业生涯的后期吧，应该说能够有这样的参与，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在谈到是否会在招生宣传中打出川普母校这张牌时，张杰直言不讳地说，至少在美国的招生中不会，毕竟川普身上的争议实在太多了。当然如果川普真的当选了总统，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美国之音记者张真、若坤、平章，纽约州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中国的观众朋友可能对公园广场上不分早晚进行的广场舞不陌生，这种广场舞是许多居民热爱的活动，也是一种和朋友相互交流的机会。在美国有没有广场舞呢？美国的广场舞和中国的广场舞又有什么区别？请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
走进美国，我是莫菲。广场舞在中国一直是一个让人爱恨交织的话题，人们对广场舞该不该跳、该怎么跳持有不同意见。那么在美国有没有广场舞这么一说？如果有，又是什么样的景象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
在碧水蓝天、绿树成荫的炎炎夏日，随处可见美国人参与各种户外活动，而跳舞则是最热门的选择之一。这里是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河滨公园 Georgetown Waterfront Park， 空旷的广场、吵闹的音乐、几十人的舞蹈。等一下，这个设定似乎在中国很熟悉。没错，就是广场舞。尽管这里少了中国广场舞的气势恢宏，却热情奔放。虽然没有中国大妈的整齐划一，却优雅自由。
这是 social dancing 嘛，所以它就是一对对的 couple 可以跳自己的风格啊，然后跳不一样的舞种啊。
来自中国的刘丽琪已经参加过四次舞在余晖落日时 Sunset for Dancers 这个活动了。每个春末至晚秋的周日，有大概几十到一百名参与者在傍晚时分的海滨公园里沐浴着夕阳暖光翩翩而舞。奥克塔维奥·杨是活动发起人，为当地社交型拉丁舞爱好者提供了别样的舞蹈体验。
因为这类跳舞聚会一般在华盛顿地区的地下场所举行，并不是在城市里最好的酒吧，所以我在找寻一个优美的地方来播放我动听的音乐。
美国是个多元民族的大熔炉，各种文化兼容并包，社交型拉丁舞在近几年大受美国民众欢迎。有来自纽约带有波多黎各和古巴风情的萨尔萨舞 Salsa， 自由热情，雅俗共赏。有发源自多米尼克共和国的巴恰塔舞 Bachata， 温柔婉转，缠绵入骨。有诞生于非洲安哥拉国的吉宗巴舞 Kizomba， 浪漫多情，性感撩人。
我叫它华盛顿特区拉丁舞社区共同体。
杨用自己改装的蓄电池式设备播放音乐，不仅解决了外接电源的难题，音质效果也毫不逊色。莫里斯·杰克逊参加这个活动第二年，几乎场场不落。
你在夕阳下像这样跳着，太阳落山后，你依旧这样跳着。两个陌生人在场地上这么跳舞，感觉非常浪漫、美好、平和。
不像中国的广场舞是清一色的大妈和大爷，美国的广场舞者有着不同的年龄、肤色和文化背景。
这就是它的美妙之处，因为这是一个集合活动，所以我们有来自非洲、拉丁美洲的人，还有华盛顿特区人口的组成。白种人、非裔美国人、亚裔，各种人都在其中。
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出现在这里。
对拉丁舞一窍不通的人，比如像我这样的，还可以在派对前的入门培训班里临阵磨枪。社交型拉丁舞对跟舞者的舞步要求较少，十分平易近人。你瞧，连旁观者中的孩子都跃跃欲试。杨不仅将活动局限于跳舞派对，还穿插时事话题研讨会，让聚会意义更加深刻。
在这里，我们还提高人们对人权和环境问题的意识， 我们同时也涉及如何增进人际交流、分享想法、传播正能量的方法。
活动经费靠参与者自愿捐款5至10美元，帮助负担场地租赁费用。在美国，广场舞可不是随便跳的，不论是时间还是公放音乐的大小，必须严格遵守当地政府的规定，杜绝扰民。
我得到的活动许可证注明，我们必须将音量控制到一个具体的范围内。不过在这个地方，音乐的传播的方向主要是河水那边，也没有居民区，所以周围路过的人都很享受呢。
中国它相对来说比较密集，不像在美国有很多大片大片的这种空地，你可以就自己去选择然后跳，你即使放再大音乐没有周围居民会吵到啊等等这样。这个 park 有 regulation， 所以它9点就会准时卡掉。中国广场舞其实强身健体我觉得挺不错，但是就只要不要太吵到大家我觉得就好。
为了不吵到大家，无声舞 silent dance 或 silent disco 应运而生且日益流行。可无声怎样跳舞？活动组织者桑德罗·克瑞西里德则做出解释。
参与者买票，头戴耳机，来这里体验舞蹈派对，不会打扰到周围的人。
起初我以为这样有点奇怪，不过实际上好奇心还是驱使我过来了，现在觉得这个真的挺酷。
乔伊·贝克是第一次参与这类活动，看他玩的倒是很开心呢。就是这种无线耳机设备让无声跳舞变为现实。现场3位 DJ 在各自频道中负责不同的音乐类型，以耳机颜色识别，人们根据喜好走入自己的音乐世界里。
我把它比作在洗澡的时候唱歌，无声舞就像没人在看你跳舞，一旦你戴上耳机就可以逃离现实的纷扰。
耳机里的世界是这样的，摘下耳机的现实是这样的。这就是克瑞西里德泽创立的无声舞社 Silent Dance Society。 春夏时节每周周末都会在华盛顿的3个夜生活聚集点举办无声舞活动。周五傍晚，位于市中心附近的杜邦环岛街区 DuPont Circle 上车流不息，人群熙攘。克瑞西里德则选择附近一家酒店的室外天台作为活动场所。
在天台上你可以畅饮一杯，也可以放松一下坐下来。
萨贝尔·霍汉是活动的 DJ 之一，他说与挤满青少年的夜店相比，在这里当 DJ 有很大不同。
这里适合年轻上班族或者想要找乐的成年人，就像你下班回家或怎样之后说好吧，我们去个什么地方放松放松，玩一玩，不要太疯狂，却也很能开心的那种。
酒足饭饱，谈笑风生之后，人们跳舞的劲头随着夜色慢慢爬上来。亚伯拉罕·杜加夫是活动的常客。
因为音乐等方面多种多样，你可以找到适合你的音乐种类跟着一起跳。
这也是美国广场舞与中国的另一个不同，舞者无需听着同一段音乐做集体舞蹈动作，而是强调个性，追求自由。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是我们想要呈现的。
两个人很可能听不同的音乐跳不同的舞，但他们仍然很享受地跳着。在同一场地内，人们能随着不同的音乐同时起舞，真的很有趣。
不过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广场舞，尽管呈现形式不同，克瑞西里德则说，在不打扰他人的情况下，以舞会友，享受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人生太短暂了，我们一起跳舞，一起享受。因为你看我，我开始变老了，但我仍然玩得很开心。
也许这就是美国广场舞想要传递给人们的信息。走进美国，莫非若坤华盛顿特区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热带海岸线地带淡盐水中生长的灌木丛和低矮的树木能够抵御风暴巨浪，为鱼类、贝壳类和鸟类提供良好的栖息地，并且防止海岸侵蚀。不过保护着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的红树林现在正在消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沃德的报道。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图像显示，过去两年来，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化，数千公顷死去的红树林留下一条贫瘠无防护的海岸线。詹姆斯库克大学的诺曼杜克称这些图像触目惊心，
因为这不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很广泛很严重。
杜克是一名红树林专家，他说红树林顶梢枯死的情况在北方长达200公里的卡奔塔利亚湾不断扩大。
这里的树还是活着的，但可以清楚看到这个图像里的树都死了。
杜克相信气候变化导致缺少降雨是造成大面积枯死的原因。
去年雨季只有一个月，而通常北方这个地区的雨季可能有3到4个月之久。
红树林为很多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没有了红树林，海岸线会变得极易受到侵蚀。美国之音沃德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越南裔社区正逐渐壮大，规模最大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第二则是休斯顿的越南裔社区。在克萨斯州其他城市的越南裔人口也在逐渐增加，为这些社区提供信息，帮助整个越南社区保持联系的一个关键媒体平台就是西贡休斯顿电台。这个广播电台也为民众提供了一个与越南联系的管道。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乌塔提讲着越南话，与在达拉斯的搭档主持说话，与此同时，听众们打进电话，探讨各种话题，从家庭生活到故国的政治和时事。
This morning, our station did an interview.
今天早上，我们电台与越南的一位神父做了采访，他正在越南中部领导18000名抗议者反对污染。
In the central Vietnam, against the pollution.
他说，电台的节目覆盖很多不同的话题。
我们有一台节目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想一个问题出来，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来听，哪一天哪个时间。
这个电台位于休斯敦的百利大道，在这个地区连街道路牌都是越南语的。乌塔提说，电台可以帮助那些在越南长大的人适应美国的生活。
我想要帮助我的社区找到更好的适应新生活的方式。
核心社区始于1975年共产党人占领西贡后逃离的难民们，新政权把西贡改名为胡志明市。随着后续移民浪潮来美，休斯顿的越南裔社区不断壮大。
对我来说，这个电台是帮助新来者赶上之前来的人们的一个方式。
她和丈夫杨福之前在越南都是记者，他们买下休斯顿的这个电台，想要继续这个职业。不过搬电台也是经营生意，依靠当地商家的广告，在一个与越南大不相同的社会里兴隆发展。
如果你生在富人家，那你一生都好过，如果你生在穷人家，那你就只能那样了。而在美国，这里真的是充满机遇。
他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搞清楚一个社区潜在听众的规模，在这里人口普查数据可能不太准确。
很多越南裔没有填写人口普查表格，因为我们来自一个对于政府完全没有信任的国家。
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守住年轻观众，那些人更喜欢用英语交流。
年轻人的想法随着时间改变，特别当他们有了孩子，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说2门语言，多说1门语言总是好的。
他说，电台通过面向年轻人的节目吸引了一些年轻听众，那些节目里主持人既说越南话也说英语。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奥巴马 马总统最近重申了他在2010年4月提出的美国火星计划，他呼吁与私营企业合作，共同研发出让人们在2030年前往返火星的方法。与此同时，一些太空专家认为可以把月球作为将人类送往返火星的第一站。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发自休斯顿的报道。
自从半个世纪前人类成功登月以来，太空爱好者们便一直在谈论火星之行。但是一些专家质疑目前这个想要在2030年代实现登陆火星的计划。月球科学家保罗·斯普蒂斯是其中的一位。
任何要等20到30年才有收益的项目在国会都通不过，因为他们不考虑时间跨度这么长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时间跨度在2到10年的问题。
斯普蒂斯在他最近出版的《月球的价值》一书中提出，在相对更近的月球上建立基地。
去月球只要3天，返回3天。
他说，而且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证实月球两极有水存在。
所以有能源，有物质，我可以在月球上生活，可以制作火箭助推剂。
太阳能电池产生的电力可以用于分离水分子中的不同元素。
电解水后得到氢气和氧气，再把它们液压，那是我们已知的最强的化学助推剂。
在休斯顿莱斯大学最近举办的一次由科学家和太空爱好者参加的活动上，前美国航空航天局航天员焦立中也支持把月球作为第一站。
我们可以培训人员，我们不一定期望第一批上火星的是新手，我们可以在月球上进行人员培训。
但是也有一些人质疑把月球作为化学燃料补给站的想法。
如果我们真的要通过化学助推方式去火星，那是死路一条，我们需要高速运输方式。
但是保罗·斯普蒂斯说，化学燃料是证实可行的，而且容易获得。
很多先进助推系统的根本问题是，比如负离子火箭和核能助推这些系统，他们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掌握所需技术。
斯普蒂斯说，机器人可以在月球上做很多前期工作，比如测试月球两极的水资源。但是在计划能够实施以前，不管是美国还是有太空项目的其他国家或是私人公司，都需要提供资金来启动这个计划。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哈佛大学研究人员一项新的研究指出了母乳喂养的重要性。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2014年，一位妇女在公共场所给孩子哺乳时被人要求遮盖起来，之后数十位妇女在英国一家酒店前母乳喂婴儿。
我觉得这跟把母乳喂养正常化有关，我觉得这仍然来自社会一些层面对此有微词。
虽然母乳喂养对健康非常有利，但仍然受到非议。母乳喂养会延长孩子的预期寿命，减少孩子日后得糖尿病和肥胖的可能。对母亲来说，母乳喂养帮助他们抵抗卵巢癌和乳腺癌，而在高收入国家，只有1/5的婴幼儿接受母乳喂养到1岁。一方面，社会对在公共场所母乳喂养有非议；另一方面，一些新晋母亲因为不能母乳喂养，有时会受到其他母亲的指责。
有很大压力，你受到很大压力去母乳喂养。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不能这么做，我觉得可能周围人会有一些负面的反应。
但研究结果很清楚，如果你可以母乳喂养孩子满1年，你就应该这么做。 VOA 卫视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0月15号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美国总统大选总统候选人第3场辩论会，也就是最后一场辩论会，将在10月19号举行。欢迎观众朋友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们将为您持续掌握2016美国大选的最新动态。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李一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